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月14号到1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心得交流答卷，作者内蒙大法弟子。我修炼以来，每年总得有几次通过做梦形式进行修炼测试，向师父交出修炼的考试答卷。师父每次都给评定打分，并以不同形式点悟。今年我修炼大法已经13个年头了，承蒙师父呵护，风雨兼程历练到现在，经过无数次考核，今年又梦见考地理，表面空间的大法理，我拿到100%考试卷，打了80分。我想，我一年来证实法的项目没少做，学法悟法也挺好。我在前几年那么严酷的环境下正法修炼，还能打89分。今年我这里修炼环境比较宽松，怎么打这么点分？于是我想看试卷，就显示出一张卷，我一看明白了，原来都是不起眼的小错，许多填空题未答，选择题漏选，空白项都是扣分项。醒来后我觉得很对不起师父，我做得不好还不悟，还嫌分低，什么心性？这才意识到，碰到涉及所有修炼的事，全部要修自己，不能避开现实矛盾，不能挑选的修。修炼既严肃，又没有偶然，是同时存在的。我知道自己要修到完全达到法的标准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是师父一直给机会修的一个原因。所以，我看到了我的几个执着。一，好几次面对面讲真相劝退，碰到本来应该有一小会儿机会讲真相的人，自己一犹豫顾虑心，没把握好机会，没讲成。二，有些天时间允许练功没练全，偷懒心，只练了4套，少练半个小时。三，有的时候因办常人的事私心，有拖延下载和发真相资料的现象。四，对别人的指责和提意见还要找理由争辩，甚至有反驳争斗心的举动。五，经常走到街头还能看到所谓的美女，一个念头打进来，挺漂亮，色欲心，还想回头看。这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空间场存在色魔，就赶紧清除，可是毕竟还没去干净。六，有时候我发正念的念力不强，被杂念背后的邪恶因素干扰，小孩看见佛在叹息，有的黑手能逃脱。七，有时候注意饮食的营养和口味，吃喝心，比如单位开联谊会，领导同仁频频敬酒，大家知道我是练功人，允许用茶或饮料走形式，可是我想不喝酒不抽烟，多吃点平时吃不上的菜，营养丰富，就多吃了鱼虾，结果肚子爆疼。八，本来小孩学习成绩已经不错，总觉得还达不到自己要求，虚荣心的理想程度，就过度操心孩子的学习计划方法要点和安排补课教程，类似以上这些情况很多。在长期大法活动项目或日常工作生活中，经常能遇得到这些事， 几乎一天能碰到两三件事需要修自己，那就是要求把自己所有的人心全部去掉的重要时刻。所以我认识到修炼人在各种环境一走一过一思一念都要形成用法衡量一切的机制，找自己的真念，修出对待一切的正念非常重要。当然我自己还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也有没有意识到执着，还必须继续无条件向内找，找到执着就修去执着，更加提高心性。我想写出我自己的一点事，也许大家可以借鉴，因为每个人修炼路不同。我知道大法弟子都以不同方式证实法，向师父教着各种答卷，都在自觉主动担负起自己救度众生的责任，兑现着弘誓大愿。所以我觉得正法修炼，修炼人在常人社会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是小事，如果演化对应到天体都是大事情。大法弟子都是真正的佛道神，在宇宙中没有做不到的事情，那么在常人社会小问题修不好就不行，就像没有完成好考试一样。
平和的心态。清晨走在去学法的路上，体察到心态是平和的、安静、平稳的，想到向同修提自己的意见时，当时的心态是不平和的，对同修反映出的执着心没有站在同修当时的思想层次面平静地讲，而是一下子站在很高的要求谈看法。虽然看法很正确的，但同修在这方面的执着很重，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所以谈的效果就不很好。打个比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修是一年级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五年级的水平，在切磋的时候就应该和同修在一二年级的水平谈，而不能一下子站在五年级的水平谈，是一个道理，否则就是拔苗助长。怎么掌握这个尺度呢？我认为本着这么个原则，平和的心态，站在对方的立场角度，轻风细雨的交谈就会达到很好的效果。同时自己不要在意结果，同修认识到那是最好，没认识上去自己千万也别动心，埋怨对方的心、争斗心等不要出现。以前自己这方面跌得跟头很大，和同修讨论时是以自己的主观思想为出发点，以自己的认识强加于对方，所以往往不欢而散。走路时我也认识到平和的心态也是我修炼上做得不足的地方，回顾以往的事情发现，往往在处理问题时容易产生两个极端心态，一方是欢喜心、显示心，另一方是怕心、顾虑心、争斗心、妒忌心等。平和的心态就像那两个极端的中间点，我理解这就是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在过关中要达到的心性。法理自己明白了，但过关中没有把握好，和同修切磋体会时，同修谈论常人的事情，我脱口而出别说了，跑题了，口气是教训人的，而不是平和的心态讲话。同修反反复复地为自己的利益辩解时，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不听了，走，当时法会也快结束了，平和的心态荡然无存，心性又没有过关，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执着表露得越来越突出，法理越学越明白，师父的要求越来越能悟到。不管怎样，无论何时，不管修得如何，过关也好，没过关也罢，自己还是要在修炼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天一天的持之以恒的学大法。
陷入电子游戏对于修炼人的干扰。美国新学员笑笑，我是一个德法几个月的新学员，在德法后虽然有许多的执着心要去，但在玩电子游戏这方面我是马上就戒掉的，因为我深知玩电子游戏对一个人的干扰，更何况是我们修炼人。在看到身边的一些青少年同修对此事依然是不清醒，甚至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一些经历写出来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科技是把双刃剑，意思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带来好的一面，但同时又有不好的一方面，这可是一句彻彻底底的谬论，有些东西就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这其中就包括了玩电子游戏。一些所谓的科学家提出的什么玩电子游戏可以开发智力啊，舒缓压力啊等等，这不是笑话吗？就算是个常人，我看也没有比睡上一觉更能缓解压力的了。而开发智力要是通过玩这个就管用，那别人也不用去辛辛苦苦学习考什么硕士博士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更是要在这方面清醒自己，不能常人干什么我们就去不假思索的干什么。青少年同修在这方面更要注意，由于大部分这个年龄段的同修都处于在学校中的学习阶段，难免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和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再加上之前从未接触过，会有一种想去试一下的冲动。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电子游戏是根本就不用也不能去试的，一旦自己控制不好，就会入不必要的泥潭中去，而不知之，是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它会让你分不清哪个是你真正要的东西而不能自拔，让你上瘾，控制你，真可谓玩物伤智。未修炼之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沉迷于电子游戏，一方面是由于精神空虚，另一方面是因为电子游戏的设计就是为了勾起人的内心争强好斗的魔性。因为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德都败坏了，所以人们对在电子游戏所构成的虚拟世界中肆意发泄也不以为然了，从而更加促进了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肆意妄行。我们大法弟子在这个正法的最后时刻，可以说每一秒钟都是极其宝贵的，更何况我们脑中装的都是大法，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到精神空虚的，每天都会感到有做不完的事情。玩电子游戏不是一个执着吗？而且是很不好的一种，是变异社会下的产物。其实说到最后还是正念要强的问题，在你心痒痒的时候能不能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能不能守住心性，这是我们能不能提高层次认识的关键。希望各位至今在此问题上犯迷糊的青少年同修能早日度过此关，尽快把自己融入大法修炼中，真正把自己当大法弟子来对待，向内找，冲破磨难，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以上是个人理解，不妥之处敬请指教，谢谢。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